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多个国际组织呼吁英国首相向中方施压，释放黎智英。
陈朗生对媒体说，
法治是被人望到，今天大家都会见到。
他说，我只想说法治是可以被人看到的，我想公道自在人心。
杭州亚运贵客云集，铁杆老挝情谊在变。
对邻近中小型国家提供经济诱因和双边合作计划，一直以来是北京加强国家影响力重要的工具。
台湾数位部长访问华盛顿，预言人工智能将挑战中共集权。
但是在自由民主世界所训练出来的这些开源的语言模型，反而也是对言论检查跟集权政体造成了非常大的挑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国际最新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陆阳。首先我们来关注，多个国际新闻自由和人权组织在星期一共同呼吁英国首相苏纳克确保香港亲民主派黎智英能够被当局释放。联署这封信的包括保护记者委员会、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香港自由基金委员会等。联署信的内容说，现在是时候与北京对峙了，因为中国当局没有履行1984年的承诺。与此同时，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25日被认定阻碍警方履行公务的阻差办公罪成立，被判5天监禁。陈朗生对媒体说，
法治是被人望到，今天大家都会见到。
他说，我只想说法治是可以被人看到的，我想公道自在人心。另外，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天9月24号引述数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日本野村国际资深银行家王仲和已经被中国当局禁止离开中国大陆，而这可能与针对华兴资本创始人包凡的调查有关。报道指出，这让在华的外资商家和企业都感受到阵阵凉意。接下来，菲律宾官员9月25号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当天的一次特别行动中移除了中国海警在有争议海域设置的浮动屏障。官员说，中方在位于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黄岩岛西湖入口处的300米长的屏障是非法的、不正当的。上星期五，中国海警船铺设了由浮标支撑的屏障。接下来我们来看俄罗斯。路透社独家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两家公司的负责人将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月访华期间一同前往北京。这是今年三月普京被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发出逮捕令之后首次出访。此外，港口城市奥德萨的官员9月25号说，俄军24号夜间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港口附近的基础设施，造成至少一人受伤。官员说，一座粮仓和一幢闲置的大楼及港口设施遭到破坏。接下来我们来看，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25号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说。他表示，欧盟欢迎竞争，这使得企业更加的强大和更富有创造性，但是竞争必须是公平的。
Both EU and China face significa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eadwinds。
他说，欧盟和中国都面临巨大的政治和经济阻力，这些阻力可能会导致我们渐行渐远。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领土完整一直是中国在国际外交上的主要原则，俄罗斯战争是对这一原则的公然违反。最后，杭州亚运会9月23号晚间开幕，吸引大批民众争相观看。
之前放出来很多预告，比如说还有无人机表演，结果啥也没看到。
可能其实没有太多的内容可以观看，还是有提升的这个空间。
肯定有点小失望，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今天人蛮多的，也挺好的，这种安排也挺好的。
与此同时， 在泰国政府日前宣布对中国游客实施为期5个月的免签政策之后，首批中国游客于9月25日免签政策生效第一天抵达泰国。泰国总理赛塔率领多名官员到机场表示欢迎。他说，相信这项政策将大大促进经济，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游客感到安全。而游客们表示，
如免签的话，就是因为我刚过海关嘛，他给我只敲了一个章，然后只录了指纹。
泰国也很浪漫，也气候也很好。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最新国际热点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为了缓和美中关系，北京是否正在微调与俄罗斯的关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王毅9月21号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确定了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份对中国的访问。不过他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时强调，中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之际，北京可能在小幅微调他与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距离。在王毅访俄之前，刚刚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了会谈，同意美中在关键领域寻求更多高层接触和磋商。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陆阳，美中关系最近再现解冻的迹象，继王毅与沙利文在马耳他会晤，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第78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会晤之后，美中两国上周五9月22号宣布成立两个新的有关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工作组，目的是为美中之间构建定期的政策沟通论坛，并就经济和金融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同一天，美中两国的国防官员就美国2023年网络战略的非机密摘要举行了一次线上的和面对面的混合式会议。美国国防部表示，双方就一系列与网络安全有关的话题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库普坎说，北京可能在对美和对俄关系上进行政策微调。
I think Beijing will continue to maintain a much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Moscow than Washington.
我认为北京将继续与莫斯科保持比与华盛顿更为紧密的关系，但我认为正在发生的是对莫斯科的轻微疏远和对华盛顿的轻微靠近。不过他强调说，这只是一种调整，算不上努力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平衡。不过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的研究分析师埃迪安·苏拉认为，王毅的表态只是延续了中国外交官在国际场合的一贯做法，即试图表现出一种中立的姿态，但一直在实际行动上支持俄罗斯。王毅此前对俄罗斯的访问确认了普京将在10月份对中国的访问，预计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高峰会谈，并出席中国举办的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大卫·舒尔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并不认为中俄关系发生了任何明显的变化。
And I think we'll see, you know, indications again that from Xi Jinping that Russia is China's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partner. Most importantly,
他说，俄罗斯是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这一点绝对没有改变。事实上，我们有很多证据表明，这种关系在军事、经济和外交领域都在继续深化。在王毅到访俄罗斯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普京举行了会晤，北京对金普峰会作出低调反应。平壤和莫斯科迅速走近，被认为潜在的殃及到了中国现实地缘政治利益。不过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李承贤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并不一定对俄朝关系的深化持负面看法。他在一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中俄两国的当务之急是在这一地区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安全结构，而美国是他们的共同对手。中国也可能认为普京与金正恩的军事伙伴关系支持了其确保俄罗斯赢得乌克兰战争的利益。西方舆论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走近感到担忧。兰德公司的兼职国防研究员布鲁斯·贝内特撰文说，朝鲜、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形成三边帝国主义伙伴关系。李承泽则表示，北京莫斯科平壤轴心能否真正形成将取决于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但北京将会为其加入莫斯科和平壤付出代价。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为了缓和美中关系，北京是否正在微调与俄罗斯的关系？接下来陆阳分享庄志伟的报道。杭州亚运开幕，分析认为砸钱冲洗热闹有余，不足以应对内外挑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十九届亚运会在杭州花团锦簇的宏大氛围下举行。中国官媒《中国日报》网称，本届亚运会体现亚洲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友谊、团结与国际合作精神。中国政府用专机接送一些国家的元首前往捧场，更是引发各界围观。不过，中国政府的殷勤好客真能加深与邻国的友谊吗？老挝也是本次亚运的贵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波宏报道，老挝作为中国一度的铁杆，与中国的友谊却在改变，各中原因如何？请听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波宏。
波宏，就是说老挝方面对跟中国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样的感到满意哈，是原因之一呢，就是说据称这个老挝认为中国干涉他的内政。
好的，宇宙。那么呢，新加坡智库呢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呢刊登一篇名为《老挝对中国看法的转变》的研究报告。那么报告指出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老挝受访者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感到担忧哦，比例从2022年的 65.8% 到了今年呢已经增加到了 72.7%。 东南亚研究院亚细安研究中心兼任项目主任，同时也是这篇报告的作者林维林呢在文中表示哦，当这个老挝人被问到有什么样的事件可能会恶化对中国的正面印象时，有 56.7% 的人选择中国干涉我国内政，包括对老挝华裔公民的影响。那么有 43.3% 的人呢认为是中国利用经济工具和旅游业来惩罚我国的外交政策选择。那么对此，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杨浩说，对邻近中小型国家提供经济诱因和双边合作计划，一直以来是北京加强国家影响力重要的战略和工具。像老挝这样的共产国家的政治政策者呢，更容易利用这些资源来巩固其政权，来永续执政哦。那么杨浩告诉美国之音，
当一个中小型国家如果比较大量的长期的依赖单一市场，国内当然会出现了一些论辩，就是未来我们国家到底是不是会沦为大国身边的附庸国。
嗯，伯宏，那么就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干涉内政，那么老挝呢也担心自己被当成这个中国的这个卫星国，那显然老挝是不想变成这么一个角色啊。
那么虽然呢中国正透过这个中老铁路、水电大坝还有经济特区等基建项目呢试图扩大中国在老挝的影响力，甚至助长这个老挝对中国的依赖哦，不过呢老挝对中国看法的转变一文呢指出，中国实际上对老挝的影响力正在下降哦。那么报告说呢，中国在去年对老挝的经济影响力达 86.4%， 不过到了2023年呢却下降到了 20.6%。 那么中国对老挝的政治战略影响力呢也呈现同样的趋势哦，去年达 75%， 但是今年却仅剩下 30.8%。 那么呢报告作者林维林说， 详细检视这个东南亚研究院以及这个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就可以发现哦，甚至包含在贸易、投资、外交等特定类别中呢，中国其实没有任何一项对于老挝具有最大程度的影响力。
嗯，啊，博宏就是引入另外一方哈，您的文章是提到啊，就是在这个老挝这个国内呢，实际上如果是把中国和美国比较起来的话呢，美国在当地显然是更受欢迎。
是的，宇宙。那么呢，这个老挝对中国看法的转变的报告指出哦，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老挝受访人士欢迎美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影响力，这个比例呢，从去年的 0% 到了2023年却一要成为 50% 哦。那么另外根据今年的报告数据，当这个老挝人被问到若东盟要从美国或者是中国中择一来结盟时，有 58.1% 的老挝民众会选择美国。那么呢，东南亚研究院的林维林说，
Lao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needs a lot of capacity building in various areas,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cyber security.
林维林说，老挝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各个领域大量建设，特别是在网络安全、数位贸易，甚至在美国被视为领导者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我认为这些是美国真正可以为老挝做更多事情的地方。宇宙。
感谢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博宏，接下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强国？习近平为何两头都要？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久前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说，中国始终同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那么，习近平的这种说法符合逻辑吗？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作家及独立时评人傅志斌说，
那我们如果是谈逻辑的话，我就问，那中共的目发展国家的目标是什么？是永远保持贫困，还是希望中国变成一个发达国家？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你这句话不就是，我不说脏话，那如果要是你是一直希望待在一个不发达国家，你啥意思？就是中共的话呢，你要按逻辑去分析的话，我觉得你就会侮辱逻辑，因为他从来说话他是不按逻辑说的。他实际上，我可以跟大家告诉一下大家的背景。他这句话实际上是70年代毛泽东的就三个世界的一个说法的翻版。当时毛泽东把美国、苏联作为第一世界，英国呀这个发达国家作为第二世界，那么他把中国放在第三世界，而且要做第三世界的领袖。如果我们把习近平这句话翻译过来，是意思就是说，我要做第三世界的领袖，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这个事情。
过去几年，中国人经历了厉害了我的国、东升西降等宣传和洗脑，已经不把欧洲和日本放在眼里，在政经、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只同美国攀比。而习近平现在看起来要放弃跟美国攀比，重返毛时代的朋友圈，这是为什么？作家及独立时评人傅志斌说，
因为习近平实际上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习近平他一直生活在他父亲倒台的那一刹那，60年代他的认知，我一直在说他是毛泽东选集和单田芳评书的混合体，他是本人他是有一个认知障碍的，所以他的60年代的一些观点已经奠定了他现在的基础。
但是习近平自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可是在对外贷款经援方面却比发达国家都阔绰。中国在2年之内举办3次国际体育赛事，还有国际会议，都是极尽奢华，摆阔炫富，更不用说对亚非拉贫穷国家的大撒币，连美国都望尘莫及。中国到底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呢？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说，
这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啊，它在享受世界的福利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再加上世贸也不做硬性规定，这可能也就是中国不愿意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有客观这个标准和依据的。世界银行呢，2021年它定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按照购买力评价算呢，是$19,116。那么用这个评价购买力呢，是超过了这个当时规定的$13,205以上的这么一个标准的。那么但是呢，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份发布2022年国民经济的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呢，按照美元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所得的毛额呢，大概是12,600多的这样的一个美元。那么它是低于世界银行规定的这个啊收入国家的这种标准的。那么从数据上看，它有理由还可以称自己是那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你如果说你永远是发展中国家，按照指标来算的话，那你就等于永远你的这个收入要低于13,205这个美元那个界限。关键就像许波你说的，中国自己太高调，我能够统领世界。
以上是作家及独立时评人傅志斌和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节目的最后是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专访台湾数据发展部部长唐凤，他预言人工智能将挑战中共集权。
我当时一直是站在人群的最中间，
就是周围遍布着非常多的便衣，
后面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个小巷子里面，然后我们是被拖到那办案中心的时候，他们让我下车，然后跪在地上，然后直接有个人过来扇了我一巴掌。
在离开的时候，大家在兴奋着说，走了，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太牛逼了，然后大家往着路的另一侧走。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我在想，大家真的知道在做什么吗？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这里是美国之音出品的叙事型播客节目《岳阳电话》的第一季《抗争者》，我是武阳。这是一组关于抗议活动背后普通人命运的故事，他们中有人天生反骨。
我说行动到底是定义什么，你要叫我做什么，是不是要去办游行，还是办示威，还是要去杀人，还是要抢银行，他也讲不出来。
有人曾经懵懵懂懂，对头顶的高墙一无所知。
之前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如果没有1989，我大概会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文学评论。
他们也许不是你最熟知的名字，
过去都是要你无我忘我的时候就为党，然后这一代人现在在这个剧本里听到是为你自己就够了，为你自己就够了。
他们也和你一样普通，热爱生活。
19号其实来的人就很多了，南方那个来了个小和尚，这个和尚呢特别逗，他呢敲个木鱼，他也不说别的，就是走来走去就是敲木鱼，说大道立碰大道立碰。
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他们选择为自由抗争，选择拥抱内心的良知，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勇敢地跨入未知的旅程。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上周访美，除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出席非营利组织年度峰会，以 AI 时代的数位民主为题发表演讲之外，也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自由线上联盟举办的部长级会议上同场座谈。 唐凤星期五转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全球新兴科技高峰会，与美方讨论如何加强美台之间的资安联防，同时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为全球民主带来的挑战与契机。下面是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陆阳，唐凤在接受美国之音樊东宁专访的时候表示，这是他第一次以台湾数位部长的身份访问华盛顿。虽然过去在疫情期间也经常通过视讯会议与不同国家的数位官员互动，但这次访美能够直接面对面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数位首长以及大使们交流，兴奋的程度有如网友终于见面。在被问及此行与美方官员会面的情况时，唐凤表示，
当然我想我们在特别是资安的联防上面持续跟美国都有这方面的合作，那只是说这次资安联防我们讨论的这个新的威胁啊，特别就是关于生成式 AI 技术，所以除了美方官员之外，更重要的也是说要把美方官员的这个 concern， 就是我们他们的想法跟我们的顾虑把它汇集起来之后，给这些正在研究尖端的这些 AI 技术的，不管是 Meta 啊、 Google 啊、OpenAI、 Anthropic 等等的这些指导。那我觉得这次很高兴的就是大家对所谓 Race to Safety这个可能翻成就是一个竞赛，但是不是朝向性能的竞赛，而是 AI 安全的竞赛，那这个想法大家有共识，那这就很不容易。
被问到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潜力与限制，唐凤的看法是，
就言论审查这件事情它当然就会让 AI 在推论的时候可能有些思路是真的能够达到你所问的问题的答案，但它那个思路等于到一半就被中断了嘛，这是就如同你讲是确实的。那这也让很多就是尖端的研究人员，当他要做出一些新的发现或发明的时候，他如果一定要适应这个言论审查的话，他变成要花额外的力气才能做这件事。所以像这些多多少少吧，都是在应用以及研发上面会形成一些障碍吧。
唐凤还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会反过来对中共的集权造成很大的挑战。唐凤说，
那不过我特别想要提的是说因为在 open source model 就是开放源码的模型，我刚刚提到的它的大小是非常小的，也就是说它虽然把几乎整个网络的公开资料都变成它的那个素材，但是当它实际炼制成功之后出现的那个模型，其实就一个随身碟就可以放得下，也就是就几十 G 最多几百 G 这样子的大小，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笔记型电脑或个人电脑上面来运行这样子的模型。那这个就给言论管制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全面的言论管制的一个集权的政体，在以前你只要守住大家往 Google 或者是往维基百科或者是往其他的网站的这个关口，那这样子大家就不太容易去查询一些事情嘛。但是现在呢，他只要想办法把我刚刚提到这个语言模型透过可能就是 USB disk 能够拿到手上之后呢，他就不再需要网络连线，你就可以一直去问他几年几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言论审查的这个问题，它虽然对 AI 造成了这些妨碍，但是在自由民主世界所训练出来的这些开源的语言模型，反而也是对言论检查跟集权政体造成了非常大的挑战。
唐凤在与美国之音进行的深度专访中，揭秘美台之间如何联手模拟演练反制中国黑客的网络攻击，解析中共如何利用深伪技术在明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前加强资讯战与认知战，探究人工智能技术究竟能够如何协助民主国家对抗中共的集权统治。中国的防火长城是否可能有一天被推倒，人工智慧如何影响未来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唐凤完整的专访内容敬请锁定10月7号播出的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节目。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的报道。台湾数据部长唐凤认为，人工智能将挑战中共集权。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 导播是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